使得一点星星之火可以燃起萤火兴旺。那这一点星星之火已经在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的里面，我们已经蒙恩，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已经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也有一个负担是从主来的，叫我们到山顶去喊叫，叫我们向全世界去宣告，因为我们得着的宝贵，要把这个在里面的至宝，我们能够把它传扬出去。传给人是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的。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曾经看见施洗约翰，他得着一个负担，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所以当他在施洗为好多好多人在那里施洗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基督来到约旦河的那里，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借着施浸，他把主耶稣基督显明出来，显明给以色列人看。次日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行走，他再一次宣告看哪，神的羔羊。当施洗约翰这么一宣告的时候，带着一个启示的亮光，原本有两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听见施洗约翰的宣告看哪，神的羔羊。当他们看见主的时候，他们就跟从了耶稣。所以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这么一句话看哪，神的羔羊，这两个门徒就跟从了耶稣。那其中有一个叫做安德烈，我们曾经在这里交通到，当安德烈他来到主的面前，主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不要别的，他们要看主在哪里住。主告诉他们说你们来看，能够来到主的这里，能够来看，能够与主同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当我们想到说安德烈和另外一位门徒他们有这样的恩典，主说你们来看， Come and see， 他们遇见弥赛亚了。今天我们随时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来朝见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蒙的福何等的大。当安德烈他遇见弥赛亚了，他先找着他的哥哥，他把福音能够传给他的哥哥，把他的哥哥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Come and see， 每一个人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就会蒙恩得救。我们曾经讲过，当教会开始的时候，使徒们站起来在那里传讲神的话，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彼得。但是彼得的蒙恩得救是安德烈他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今天再来看另外还有一位，就是腓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到四十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四十三到四十六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在前面一次呢，是主耶稣基督他告诉安德烈，告诉彼得说你们来看，然后呢在这里腓力说你来看。今天在这边呢有一个人，他叫做腓力。主耶稣亲自要往加利利去的时候遇见腓力，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弟兄姊妹，主的呼召这么简单的几个字，来跟从我吧。那这个呼召是神儿子的呼召，当腓力听见神儿子的声音，我相信他里面活了，他里面有一个改变。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听见主在我们的身上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有人讲说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过这个奉献的关。原本腓力他过自己的生活，他走自己的道路， 但是在那一个时刻，他遇见主，主向他呼召，来跟从我吧。主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他都要发出呼召，叫我们来跟从他。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说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好像我们的生活的目标不再是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也承认，若不是主他向我们显现无价至宝的一线，来夺我们的心归给他，若不是我们听见主向我们发的呼召来跟从我，多少神的儿女，我们虽然得救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还是一样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也许感谢主，一个礼拜在礼拜天的时候说，那这一天我要到教会来聚会，或者还有其他周间的聚会，那真的是感谢主。但是我们的主说，来跟从我，我们不只是参加一些的聚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改变。今天我们说我们活着是为着什么来活的，主说来跟从我。腓力在这里他遇见了耶稣，不单只是主要把救恩让他能够认识，不单只是主要向他来显现，主向他发出一个呼召，来跟从我。今天我们都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有没有听见主向我们发出的呼召？我们有没有愿意答应主的呼召，把我们自己来奉献给他？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经过奉献的关。奉献不是叫你从口袋掏出东西来给神，奉献是讲到一个主权的转移。原本我们主权在你的自己，我高兴怎么样活我就怎么样活，我高兴走什么路我就走什么路，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在那里做决定。但是今天主说来跟从我，我们不再靠着自己我们来定夺我们的前途，我们不再在自己来定义我要怎么来过生活，我们活着乃是为主来活。这边讲到说，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他听见了主的呼召说来跟从我。在45节里面，腓力早着拿但叶，弟兄姊妹，早着拿但叶，好像安德烈他先早着自己的哥哥。是的，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有一个负担，我们要到山顶去喊叫，我们要向全世界来宣称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这么的伟大。但是很多的时候，在实行的路上，主并不一定给我们机会叫我们能够到山顶上去喊叫，我们也没有什么机会向全世界来宣称。但是每一个人，主总给你一个机会，先找着你的哥哥，先找着你最有负担的，不管是谁，我们也不知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主总有一位放在我们的里面。安德烈先找着自己的哥哥，那这个哥哥西门后来成为彼得，成为教会这么重要，他是一个石头哈，他看见基督的启示，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的上面，启示出来的基督上面。那腓力呢，他找着拿但叶，他找到了拿但叶，你看他才蒙恩得救，但他要把拿但叶带到主的面前去。那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安德烈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在犹太人的里面，他们知道到底弥赛亚是什么意思，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在那里等候弥赛亚的来到，但是真正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些人眼睛没有打开，他看不见，他认不得，他们所想的可能能够拯救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在一个王国的情形，在罗马帝国的统治的情形之下，他们何等的盼望有一位好像他们的救主能够来拯救他们。以色列百姓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书，他们有很多先知的话语，他们认为说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们想说，就他们来讲，知识是非常全备的，他们也以为说得着了神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 但是多少人在读摩西的律法书，多少人在读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没有加薪美容，他没有什么美貌好叫人能够来羡慕他，他没有什么外面的权威尊荣叫人家觉得说他就是弥赛亚，他们应该要来拥护他。当主耶稣基督在那里施行一些奇事的时候，人们也想说怎么样能够尊他为王，但是主说我的国度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他来到地上，他不是要做地上的王，不是要得着人的尊崇。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一条最卑微的道路。弟兄姊妹，当腓力他遇见主了，他的眼睛有一个开启，他认识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保罗在那里读旧约圣经，当他眼睛被开启了以后，他读到说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说不是指着众子孙，乃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这么多人都在读摩西的律法书，但是呢眼睛得开的人像保罗他看见了，他说不是指着众子孙，亚伯拉罕是蒙福的，圣经也说到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的多，但是当眼睛得开的时候就认识说不是指着众子孙，不是指着属地的那些子孙，亚伯拉罕所蒙的福是因着那一个子孙乃是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腓力他有了开启，他认识到说摩西的律法书，他认识到说先知众先知所记的所讲的那一位。圣经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有40多位的作者写作的年代超过1500多年，你看这么长的年代1500多年，这么多的作者，有君王，有渔夫，有不同的人，可是他有一贯性，里面所写的那一位，有这么多的先知，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年代当中，但是他们讲的是同样的一位，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见圣经的启示，我们觉得那样的稀奇，哪有这样的可能呢？今天我们认识这是神的话，这是圣灵的启示，这是神的呼吸，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今天我们来读，我们需要得着亮光，需要得着启示。当我们从里面开启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圣经，我们就说哇，神的话真的是奇妙。腓力那一天他眼睛被打开了，所以他认识过去他们所读的这些摩西的律法书，他们所读的这些先知所讲的那一位就在他的面前。但是他不是只是他自己得着了他就满足了，他怎么样呢？腓力找着拿但业，他要把拿但业要带到主的面前，要让拿但业也能够认识这位经上所记的那一位。他说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但业在圣经里面很可能就是使徒之一的巴多罗满。那拿但业呢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主耶稣基督是降生在哪里呢？降生在伯利恒，是君王从伯利恒而出生的。我想这些犹太人他们认识圣经的，他们知道是从伯利恒有君王要从那里出生，但是拿撒勒是他们所看不起的一个地方。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弥赛亚不是从拿撒勒出来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叫做拿撒勒人耶稣，神用圣灵和能力来膏拿撒勒人耶稣。主为我们他在地上生长，长在拿撒勒，在一个最卑微人所看不起的地方，但是他是全能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今天在这里我们看见认识到，当拿但业这么一句话，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我记得我们在看那本书《疾风烈火》， 讲到在纽约布鲁克林那一个教会，原本在整个布鲁克林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人人都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到处都是黑人，然后呢很多的暴力犯罪的事情。后来主怎么样在那里兴起了一个聚会，兴起了一班人，他们有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把神的烈火能够带下来。今天你要到布鲁克林去，你要到这个教会去参加祷告聚会，人家讲说他们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伍啊，在外面排队啊，然后才能够进得去参加那个祷告的聚会。多少人生命在那里改变，曾经在街上曾经是犯罪堕落的，但是呢今天他们在那里做招待，他们在那里唱诗歌，在那里敬拜神。当我们看见神奇妙的工作能够改变最不好的人，改变最不好的环境，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是尊贵的伯利恒人，但是他为我们成为一个拿撒勒人，人所看不起的。那腓力呢，他没有跟他来辩论，跟他讲说哎，你不认识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腓力他传福音你看就这么简单，你来看 Come and see。弟兄姊妹，今天可能我们说我也不是很会讲很多道理，甚至也许这个圣经还不是那么熟，但是有没有关系，是的，我们要读圣经。现在大家这个每一年每一天都鼓励大家在读圣经，但是不是你都读通了读懂了你才来开始传福音。有一个传福音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一得救我们就可以来传，当人家有很多问题的时候你说哎，我也不晓得， Come and see， 你来看，当你看见了你就认识了，当你看见了你得着了启示你就明白了。这个信非常的奇妙，我们说生命改变怎么样怎么样奇妙，他没有经历的人你再解释只不过是雾里看花，好像在门外看里面永远看不太清楚，但是说 Come and see， 你只要进来了，那个信非常的简单，心里一打开生命改变了，完全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看见腓力说你来看，就这么简单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去。我们从这几处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安德烈他怎么样先找着他的哥哥，我们需要得着负担，我们需要祷告主把哪一位先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把福音传给他，我们知道说把他带到哪里去。今天地上有好多好多的需要，也有好多好多人的办法，你来我们有这个有那个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人生里面唯一的一个答案，唯一的一个能够真正帮助人的。所以我们看见安德烈把他的哥哥带到哪里去呢，他没有把他带到施洗约翰那里去，他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去。我们看见腓力把拿但业带到耶稣那里去，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认识到说安德烈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拿但业在这边呢，虽然他有很多的怀疑，他听见腓力告诉他说摩西书上和众先知所写的那一位他们遇见了，但是拿但业还没有遇见的时候，这个人他里面是很多怀疑的，很多保留的，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真的人，他能够直接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他把里面的感觉那么真实的就这样子表达出来。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读哈，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节到第五十一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腓力他讲的很简单哈，你来看，你来看，他要拿但业来到主的面前说你来看。很多时候你真正自己看见了，所有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那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只有主能够认识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人所看见的不过是外面的，但是人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主耶稣基督一句话就把他里面真实的情形能够说出来了。一个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知道拿但业他是一个很真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他在无花果树底下，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我想不是在肉眼的距离的范围里面他能够看见拿但业的，乃是主他的看见，他所说的讲到说他是那位超凡超过人的限制的那一位，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拿但业他觉得会非常的讶异，第一个，你怎么知道我里面的情形？第二个，当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在肉眼里面这样子看见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那另外无花果树也代表着以色列的王权，所以这边有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在无花果树的底下，相信他在思念，他在祷告，为着以色列的王权。以色列的王权失去了，但是这边有一个真以色列人，他里面的盼望，他所期待的，他所祷告的，这个王权能够恢复。也就是说他一直在那里所等候的，你知道这个人等候弥赛亚的来到。今天主就站在他的面前，就是这位弥赛亚，就是他们的救主。那他需要眼睛得开，当主这么一跟他讲的时候，很奇妙，我们下面看见他的认识有了一个这么奇妙的改变。我记得过去有一位同事，我们每天中午一起吃饭，他那个时候得救了，但是他在一个地方，那边呢是非常注重这个旧约的律法的，所以好多的规条，好多的要求，还要守安息日等等的。而我们每一天中午一起吃饭，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抬杠哈。我记得每一次啊，从餐厅里面我们一坐下来开始，可能还没开始点东西，那一天就有了一个题目了，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辩啊，然后等到东西来了一直吃，吃到吃完为止，然后走回办公室，他去他的办公室，我去我的办公室，每一天就是哇有这个辩不完的题目。但是我发现过了一年两年，我们天天这样子辩论，好像他也没有什么改变，我也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知识的范畴的里面，虽然我们常常讨论的都是圣经的话，那他们所教导的很多是从旧约这些律法书里面，这些规条的里面有很多的讲究，但是呢我总觉得说好像那个活的主到底怎么样能够在我们里面是那位活生生的。所以我们谈了很久，我也不晓得怎么样能够改变啊。有一天早上的时候，哎，突然我有一个感动，我就到他办公室跟他讲说，哎，你准备一些什么材料，我也不晓得，他跟我是两个是不同的领域的。那跟他讲完以后呢，哎，他也就觉得说，哎，奇怪，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他就去准备。那结果到下午，那公司的大老板就来找他，找他就要那个资料。他刚好早上在那里准备啊准备啊，哇，他就把那个资料能够提供出来。后来他跑到我办公室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只是有一点感动，我就告诉你。很奇妙，就是好像是我们里面很小的事情，我们谈了这么多大的道理啊，把旧约啊新约啊，我们这个引来引去的，我们大概辩论了好久好久，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改变。但是那一天一件很小的事情，我就觉得说 那不过里面有一点感动嘛，但是对他来讲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他觉得说，今天所有的我们所辩论了那么久，好像还不过是在头脑里面知识的里面，但是呢今天借着环境借着生活上好像遇见的是一位活的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主活在我们的里面，不在我们知识头脑的范畴里面。我相信拿但业他能够认识到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相信腓力他能够认识到说整个摩西律法书还有旧约先知所写的就是指着那一位，就是基督。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今天不在于这些知识能够把人讲通了说服了。所以拿但业到主面前，主讲的很简单，主把他心里的光景他真实的情形，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把他的真实的情形，因为主知道万人的心，当主在这里显现的时候，他是一位活的主，主不需要跟他讲那么多这么多的道理，但是主把自己向他来显现，他就是那位活神，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弥赛亚。另外一面我们看见好像腓力在这里找拿但业说你来看，我们想到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我们想到那个小儿子浪费资财把父亲的财产要分啊，父亲还没过世他就要分财产，分了财产又把他全部都浪费花掉了，然后呢与猪在那里抢豆荚吃还抢不到，后来他突然醒悟过来，他想到说我的富家口粮有余，我为什么在这里跟猪在这里抢吃的还抢不到，我回到富家去，我做一个雇工。他没有脸面来做儿子，他说我做一个雇工。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是这个父亲远远的看见他，是父亲在那里等候，在那里看见这个小儿子，好像小儿子可能还没注意还没看见的时候，是父亲先看见这个小儿子。我们说我们要来看耶稣，你们来看，但是呢主耶稣他早就在这里，先在这里看我们，他先在这里等我们。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唱诗歌讲说他爱我们远在创世以前，他拣选我们，他怎么样预备各样的环境，直到了那一个时刻我们遇见了主，我们说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知不知道主经过了多少的日子在那里等候，在那里预备，在那里看我们，直到我们一转眼来仰望他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看见了主。其实主在这里，他在这里看见，看见谁呢？看见了拿但业，他看见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看见拿但业在无花果树的底下，他在那里等候以色列的王权，在无花果树底下他所盼望所等候的那一位今天就站在他的面前，主向他来显现。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这边讲到他对于主的那个认识哈。那第一个讲到拉比，拉比就是夫子，能够教导他的，对他们来讲拉比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尊敬的地位，是一个夫子。然后呢你是神的儿子，他对于主的认识，他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说在犹太人来讲，若是讲说谁哪一个人是神的儿子，那这是犯了非常大的忌讳，若是把人来当成神，人家要把你杀死了。但是他因为开启，他能够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真的君王，但他的国度不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基督来，他要执掌他的权柄。今天我们说主是我们的救主，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主？他是不是我们的王？ 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主的掌权的实际必须从今天，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生活中一个最小的点上，到底他是不是王。王的意思是他能够掌权。我们从开始讲到说，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要过奉献的关，为什么呢？我们的主权需要经过转移。原本我们是活在自己里面，什么事情是我来决定的，我今天要做什么，我要吃什么，我要怎么样，我来决定的。但是今天我们听见了主的呼召，我们说他是主，他是王。当我们愿意来跟从主的时候，答应他的呼召，我们说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主权是主的了，主在我们身上，他有他的权柄。所以我们什么事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问主，我们来听主，我们来顺服主。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弟兄姊妹，主不是用他的权柄来要求我们，今天主仍然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思，但是我们是不是甘愿做主的奴仆，甘心乐意的我们来顺从主，甘心乐意的来跟从主，又要从我们里面得做一个开启，我们真的认识到说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在这里一直带我们往前而去。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他是一个赎罪的羔羊。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行走的羔羊，他是弥赛亚，他是拉比，他是夫子，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以色列的王。当拿但业这么对耶稣说，是的，他有了一个很大的启示和看见。那因着这个看见，他认识到说主是怎么样的一位，是拉比，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情。不但主他启示，或者是说显现出来，他能够知道人的心，他能够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让拿但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主让他知道说，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情。主讲到一件事情，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在旧约里面，创世纪28章讲到雅各，他在巴旦亚兰的旷野里面，他也看见了一个异象，看见了有一个梯子从地上一直到天上，有使者上去下来。他在那里，雅各得做了一个属天的异象，他在那里遇见了神。当主耶稣基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主把这个天梯一下子改变了，在启示里面就认识说，这个天梯就是讲到他的自己。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今天能够让我们能够到父那里去的，必须是这位神的儿子为我们从天而降，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今天这一个天梯为我们开通了，这个道路为我们打开了。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别的道路，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当主把这个启示，你们要看见更大的事情，这是主第一次好像把他的救恩，把他的赎罪的工作那么清楚，都要让人能够认识。拿但业他不但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教导的，他是一个夫子，不但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以色列的王，他要看见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他的所事，他要成为我们唯一的一个拯救。当我们想到说腓力怎么样，就是这么简单把拿但业带到主的面前去，你来看，我们没有办法在头脑知识里面把人家说服，但是我们能够把人 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人家能够来看见遇见主。当人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向主低头敬拜。礼拜五听见好多弟兄姊妹感恩的见证，好多人生命的改变，好多人在环境上来认识耶稣基督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主。昨天晚上听见一位年轻的弟兄他的见证分享，我记得当第一次遇见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开车接他，他整个过程里面没有跟我讲一句话，他耳机上戴着那个耳机哈，那个声音不知道是哪一种的音乐哈，滴答滴答滴答，我是没有听不到什么歌词哈，但是我开了一段，我觉得很烦躁哈，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声音，他戴着耳机啊，我都听得很烦躁哈。那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他讲到说他因为父母婚姻上的失败哈，离婚了，那他的继父呢是不许他踏进他的家门哈，所以他跟他的生父住在一起。那他的生父呢是平常在餐馆工作，然后又酗酒，然后又打麻将，所以他从小呢变成说是没有什么人管他的。他的妈妈到了一个地步，发现这个孩子也不读书，然后呢交的朋友也不行，然后也不听话了，然后那个整个就是一个封闭的情形啊。他妈妈也很爱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他妈妈也非常的痛苦。那因着在痛苦当中，有人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所以是这个妈妈先改变了。妈妈改变了以后，他想说这个儿子没有别的办法了，没有谁能够帮助他，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感谢主，这个小弟兄在夏令会的里面他自己遇见主了。他说他遇见主以后，的确他自己生命开始有了一个改变，但因着他的信主，他的生父不接纳他，也要把他整个好像要断绝关系一样。他说在那个时刻是他最痛苦的时刻，他不晓得有谁他还能够去依靠，他还能够来到谁的面前。他的继父也不要他，不准他去，他的生父也要跟他断绝关系，因为你信主了。但是感谢主，他讲说他知道神的家，他知道耶稣基督是叫他能够得着帮助，得着安慰的。多少次当弟兄姊妹和他一起祷告，原本这么封闭的一个孩子，每天就是戴着一个那个耳机哈，然后呢不管夏天冬天哈，他的那个 hood 哈，就是说那个有个那个衣服的帽子哈，他就是整天就这样盖着的，你觉得这个也很奇怪的。但是呢好几次，我相信他里面的痛苦人可能不晓得，人觉得他这个人就是奇怪，就是封闭，他也不跟人家讲话的，但是呢里面的那个痛苦主耶稣基督是知道的。当弟兄姊妹和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整个心遇见了主，他整个人那个崩溃是遇见了主的大爱，所以他能够痛哭，我们觉得说感谢主。也许他从前那个硬那个封闭，他连怎么哭他可能都不会，但是好几次来到主面前，他的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了。当我听见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众人真的是在那里感谢主。他原本他说他根本就不读书的，那个高中那个成绩非常非常差的，后来最后的一年他认识了主，他开始哇这个也愿意改变他的生活，也开始愿意读书，后来申请学校，他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盼望的。但是当他拿到那个录取单，这个 UC 什么 Riverside 的时候，他觉得哇真的是很稀奇，神怎么样能够为他在环境里面开路，叫他能够到那里去读书。他说他每一天在那里，他是觉得说他根本就不配来到这个学校，但是都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个年轻人，他整个人是不一样的，他对于这些小孩子非常的有负担，每一次聚会完了以后，若没有一个最后还有一个小孩子，他就留在那里陪他。弟兄姊妹，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 他是位又真又活的神。今天我们所传讲的是这位活的基督，不是一个道理。今天我们说福音要能够传出去，今天我们不是在知识的里面，我们所传的这位弥赛亚，这位神的儿子，这位以色列的王，他在我们的身上是那么又真又活的。这个火在我们的里面是在燃烧的。我们说这个一点星星之火能够使萤火兴旺。不要怕我们得救的年日，不要怕我们知识还不全备，不要怕我们的口才并不是很便利，但是我们里面的火，只要这个火是真实的，当我们愿意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愿意去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今天这个火是真实的，它会烧出去，会让人的生命能够改变。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得着何等的喜乐，无论是安德烈怎么样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无论是有四个人把一个摊子抬到主的面前叫那个人得着了拯救，无论是腓力把拿单叶就这么带到主的面前，你来看，当人看见，人遇见，人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哈，592首，传给人。求主借着这首诗歌把这个火烧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里面有一个祷告，我们要把这个火能够传出去。我们祷告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无论是谁，主把这个负担放在你的里面，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好不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592首。
点星星之火，可燃起萤火兴旺。不就是为群众都得享温暖亮光？神爱一生是这样。当你对他问，你要将他大爱传开，你要去传给人，
你要将他的大爱传开，你要去传给人，这是主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命令。我们再从第一节来唱，哈利路亚。
点星星之火。